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跟大家讲了三天的这个美国怎么全面武装乌克兰啊，这个节目呢，我估计很多人会很有兴趣，因为这个节目把这个打仗的这些情况呢和大家讲清楚了。那其实今天要讲的一些大事，比方说这个巴赫穆特这个战况打得非常惨烈啊，的乌克兰呢继续守住，俄罗斯呢每天都说他已经占领了，那我估计呢占领也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乌克兰为什么要在巴赫穆特打得这么苦呢？有道理的。那但是呢这个是个新闻节目，那我呢基本上不讲新闻，就和大家还是讲讲这个情况。我们前三天和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讲美国怎么逐步武装乌克兰，那一直讲到昨天，我们就讲美国呢怎么样给乌克兰这个 M777 的榴弹炮，155毫米的榴弹炮，这个榴弹炮呢比这个俄罗斯苏联体系的152毫米呢它要打得远得多。那么所以呢俄罗斯面临到这种火炮的攻击，俄罗斯的炮兵就只有撤，因为打不过啊，你打不到别人打得到你啊，并且呢这个卫星的监测系统呢非常的强烈。但是乌克兰是不是这样就够呢？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侵略战争，这乌克兰呢是在国内保家卫国，那么乌克兰当然是希望把俄罗斯打出去。那怎么打出去呢？乌克兰呢一直呢希望把美国把一种武器呢是给他，这个武器就是高机动的火箭火炮系统，就是火箭弹呢。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看见这个苏联的这个火箭弹卡秋莎，那个时候非常的厉害啊，这个两排架子那个火箭弹齐发，那打的这个德国一塌糊涂，攻克柏林的时候不知道用了多少火箭弹。那当然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但现在的美国做的这个海马斯这个火箭弹这个火箭炮，它呢一个是移动更快，它用卡车牵引打完就跑，第二个呢就是它打得准并且打得远，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希望给。我们知道这个 M77 的榴弹炮它打这个战术纵深呢20英里，那它可以打击这个20英里之内的这个对方的炮兵还有部队的集结，打坦克打装甲车。而海马斯呢打得深，因为它是火箭的这个定点的攻击，它可以打完全不同的目标，就不是打你几个火炮了，是打你的弹药库，打你的后勤枢纽，打你的雷达系统，打你的指挥部，这些呢都躲在敌人后方很深的地方。那么乌克兰当然知道海马斯好用了，为美国要这个海马斯。海马斯系统呢比较简单，装在一辆标准的美国陆军的卡车上，那打完了就马上开走了，所以俄罗斯要发现了他在打，这个车已经走了，走得快，他就比那个榴弹炮 M777 它要快得多。榴弹炮你把它打开打了几炮以后，你把它叠起来用卡车又挂上去拖再走，在这个时候就别人打掉了。那么现在这个海马斯呢它呢是打了就跑，这英文叫 shoot and scoot 啊，这个都是两个 O 字啊， SHOOT 那 SCOOT 这两个字叫 shoot and scoot， 这两个字呢有些绕口令的意思，哎，这个挺有趣的，那就是说很充分的说明了这个海马斯你不要定在一个地点，你打完了就赶快走，我换个地方。那么这个国防部长这个 Colin Carr 这个将军啊，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就说呢，这是海马斯呢是精确的可以空袭的武器，就是我们能够 shoot and scoot 啊，这个就是从卡车后面就发射，这卡车开到那里打横过来，这个一发射完了，他头都不要对着敌人，他把卡车侧面对着，然后发射完了，瞄准清楚了，他就走了。那么乌克兰的军队呢，当然知道海马斯是非常珍贵的，美国呢是答应给他海马斯。那么但是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呢是希望美国多给， 乌克兰军队不会把海马斯乱打了，因为这个东西有限了。所以呢，一般来说，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对打的话呢，那就是用一般的榴弹炮，这个 M777 之类的榴弹炮。但是呢，如果乌克兰士兵精确地掌握到这个俄罗斯的弹药库的位置、指挥站的位置、枢纽的位置，他就会用海马斯，这一打一个准，就马上可以歼灭了。美国的官方就对这个记者说啊，这个海马斯，他说呢，其实是没办法独立的，他是要靠这个情报。他说，海马斯能够精准的打中目标，和情报的精准的结合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呢缺一不可。这个 Joe Biden 的政府呢，就一直被乌克兰政府追着要这个海马斯，但是呢 ，Joe Biden 的政府面临了一个困境，就到底海马斯给哪一种？我们知道海马斯有三种不同的射程，我们就简单说吧，一个就是给火箭弹，叫 GMIRS 啊，我们叫 GMIRS 火箭弹，那就是打40英里，那打60公里吧。那当然威力很大了，60公里打过去，俄罗斯也打到重身了。但是呢，海马斯这个发射架，它可以发射这个 ATACMS， 我们叫 ATACMS， 这个 ATACMS 呢是导弹，它可以打250公里之内的目标。那这个到底美国给哪种呢？是给这个火箭弹呢，还是给地对地的导弹？那这个政府呢又担心，这个如果给了地对地导弹的海马斯给乌克兰，乌克兰拿这个导弹就打到俄罗斯的本土里面去了。那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那乌克兰的北部边境和俄罗斯是接壤的，那乌克兰在那里如果发射这个地对地导弹的海马斯系统的话，那俄罗斯国内的城市都给它打到了，这个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美国国防部也很清楚，他说有风险的不是海马斯系统，而是这种远程导弹。如果给了乌克兰这种远程导弹，美国又控制不住，那乌克兰这个导弹就可以打俄罗斯的本土了。那么我们知道普京，他对于远程常规导弹呢，他比较偏执的，他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对俄罗斯有威胁。比方说美国在北约国家罗马尼亚、在波兰都部署了弹道导弹的防御平台，那普京认为就是为了打俄罗斯。那么乌克兰政府呢也面临了这个情况，美国就说你不要用海马斯越境发动攻击，只是打和俄罗斯打仗的时候用的。但是呢，如果乌克兰有了就是六十公里射程的这个火箭弹的这个海马斯系统，那大家俄罗斯肯定觉得这是挑衅啊，你就是这普京呢就会被触怒了。所以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一直就说，如果给海马斯也只能给他们火箭弹，不能给他们这个地对地的导弹，这个 ATACM 不能给他这个导弹，因为用了这个 ATACM 那就太过分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乌克兰战场的现实。那相对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就说，我现在的问题啊，不是乌克兰需要什么，乌克兰当然什么都需要，能够打到莫斯科更好了。美国方面就说，他们需要什么？美国不认为乌克兰应该打莫斯科啊，美国认为乌克兰就保卫自己，所以呢，美国自己做评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呢，拜登政府呢就在给海马斯以前呢，就要求乌克兰军方就给他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是打击的清单。那乌克兰你准备用我的武器打击什么？那乌克兰呢就给了一个清单给他，要打什么军火库啊什么东西。美国方面一评估，每一个打击的点呢其实都是用火箭弹就行了，而不需要地对地的导弹，所以呢不会给乌克兰250公里的这个导弹，只给他火箭弹，也就是60公里的。另外有一个美国担心不给他那个地对地导弹的海马斯，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呢他要想办法 对克里米亚发动导弹的袭击，因为乌克兰认为2014年乌克兰丢掉了克里米亚这么大一个半岛，乌克兰要夺回来，所以乌克兰如果拿到他会打这个克里米亚。那么俄罗斯当然利用克里米亚在南部补充兵力，他从亚速海他派兵出来，或者就可以进入克里米亚保护克里米亚，从克里米亚再渗透到乌克兰的南部。那么克里米亚半岛呢，基本上远于这个60公里，也就是这个火箭弹是打不到的。所以呢大家就提到了，那但是乌克兰呢他要求的这个武器显然是那个250公里的，就是希望用它来摧毁克里米亚，所以美国人呢担心，就不认为。而普京呢一向认为克里米亚和这个圣彼得堡一样是俄罗斯的组成部分，所以呢美国说我们要升级给乌克兰的武器，一定要牢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如果乌克兰打到克里米亚内部，那就等于是俄罗斯会认为侵略自己的国土。那么乌克兰呢这个要求美国呢还是比较的小心，所以美国官员跟乌克兰在谈判的时候啊，美国官员多次讲海马斯不能用于越境目标，那包括不要打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官员也讲说美国人跟他谈判呢有个要求，就是你不能用这些武器对俄罗斯领土开火。乌克兰说没有问题，我们只会用来对付乌克兰境内的敌人。大家记住这句话，乌克兰境内的敌人，那到底哪个是算乌克兰的境内的？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和世界的眼睛当中是属于乌克兰的，而俄罗斯认为这是他的境内，是俄罗斯的领土。所以呢乌克兰没把这个话讲死，美国人呢也就担心，所以呢谈来谈去，所以美国人给说我给你60公里的海马斯这就行了。所以呢美国没有给乌克兰250公里的导弹，只给他60公里的火箭弹。那么到2022年给完了这个4月份的 M777 的榴弹炮以后，美国的第一批海马斯呢就运到了乌克兰的战场上。这个几天之内，6月下旬到7月份，大家看见这个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城外的俄罗斯的军备装军火库、弹药库，这些都被炸开了，不断的出来，并且呢，列兹尼科夫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宣布，乌克兰的军方已经利用海马斯摧毁了几十个的俄罗斯的军火库，打得掉了俄罗斯的这个指挥站。那么，所以俄罗斯的军队呢，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战术行动，将他们的指挥所和军火库呢移出射程以外，也就是说，你移出60公里以外，怕你打中了。所以呢，这个一移出去就影响了军火库对于部队的支持和指挥部队的支持。所以呢，美国人马上就知道了，哎，海马斯对俄罗斯在前线那影响非常大。这个海马斯大概有多贵呢？这个每个装置就是每个吊架700万美元。根据计算呢，乌克兰每个月可以用这个吊架，这个700万元的这个卡车啊，发射大概5000多枚的这个火箭弹。它的制造商呢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美国的大公司。它生产多少呢？它一年只能生产9000枚。我们看这个数字，乌克兰每个月发射5000枚，美国一年只能生产9000枚，那两个月就。不到两个月就把一年的产量打完了，所以就不够打。所以呢，这个美国国防部跟乌克兰谈说，我虽然给了你们，你们呢不会得到很多这样的系统，是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们，是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东西，我们按照常规的做，我们给你们，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你就要小心了。而俄罗斯呢也对这个海马斯非常注意，经去年2022年的7月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指示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指挥官要优先的打击这个海马斯，精确打击。那么隔了2个礼拜，俄罗斯军队说我们已经摧毁了6个海马斯的系统。那个时候美国一想，这麻烦了，一共提供了16个发射装置，英国和德国也提供了这个乌克兰9个类似的装置，所以加起来呢这是有25个这样的装置。 那么当然呢，俄罗斯他已经摧毁了六个，那就剩的不多了，那剩下19个了。但美国的官员呢，他有他的评估，因为每个装置上面都有美国的卫星定位，美国知道在哪，知道他有没有在用，知道应该怎么维修。所以呢，到7月份，到8月份吧，俄罗斯的国防部宣布已经打掉了乌克兰的6个海马斯系统，但是美国说呢，好像都完整无损，并且在继续打仗。这个就看你信谁了，信俄罗斯还是信美国了。那么为了准备今年的反攻，就是2022年夏天的反攻，乌克兰呢就开始用海马斯就袭击了好几个指挥所，一个是赫尔松地区的指挥所弹药库，有几个导弹呢还打中了连接这个地方的这个第聂伯河的东岸的一个桥，叫安东尼夫斯基大桥。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军队呢住在赫尔松，这个赫尔松的军队呢在桥的两边，主要的部队呢在赫尔松的城里，赫尔松的城呢在河的左岸，就西面。那么乌克兰呢把这个西面到东面的桥，回俄罗斯的桥呢给它炸断。那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军队呢在这里打仗，这后路给断了，所以呢这个打仗的军队呢这个补给线给切断了，后援给切断了，这就很问题很大了。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俄罗斯他的军队高度的损耗，驻扎在第聂伯河右岸的整个俄罗斯部队现在靠几个渡口，就是一个渡河，就是搞那个舟桥部队，或者甚至用船来运兵过去。那万一乌克兰打中这些船，打中这个浮桥，那怎么办呢？就很难了。那这是美国武装的另外一种海马斯，我们讲了 AM777 讲到了海马斯，美国呢还给乌克兰一种杀伤性武器，就 AGM88 的这个导弹。这个导弹呢是在空中发射的，要飞机，那乌克兰必须有飞机起飞了。那么通过这个地面的雷达的系统呢定位，这个地面雷达是什么呢？这不是飞机发射的雷达，是利用对方去侦察飞机的雷达，只要你一打开雷达，它就照着这个雷达就过去了，这个很厉害。原来呢是为了 F-16 这种美国战斗机设计的，但是乌克兰军队呢有办法，就把这个这种炸弹呢就想办法安装在他们的米格战机上，就是用他的米格战机就能用打这个炸弹，这个炸弹必须在空中发射 AGM-88。 这个美国人就说这个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大家有思考，这个我们虽然没给他飞机，但是他能够改装自己的米格飞机，把这个 AMG-88 的杀伤导弹就用在这个上面，这个俄罗斯一打开雷达就被打中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俄罗斯就觉得风险很大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美国武装乌克兰的这个内幕啊，这个是我们最后一讲了。讲美国有三种武器啊，这个 M777 的榴弹炮，155毫米的，第二个是海马斯的导弹的低档的版本，就是60公里射程的火箭炮的版本。那真是，如果美国给了250公里，那俄罗斯近来的目标都会被打到了。所以呢，美国呢很小心，没给到60公里的，就只是打仗用。第三个呢，就给了他这从空中打地面的这个导弹，这个 AGM-88 杀伤导弹，这个导弹非常厉害。这是美国呢，是对这个用电子侦察用的，就是你这个导弹本身不发出任何的电波，但是如果你地面的雷达一打开，它的你地面雷达的波就成它的引导波，它就打过来了。这个呢，这个导弹给了乌克兰，这个乌克兰虽然很少飞机了，但这个飞机一起飞呢，就利用雷达波就打俄罗斯的军队。那俄罗斯的军队呢，装了雷达就左右为难了。如果打开雷达炮台侦察飞机，那你一打开，它的导弹就飞过来了。但是如果你保证关闭的状态，雷达不开，那雷达干嘛呢？那么乌克兰的飞机和乌克兰的武装无人机，它就能够飞进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都是土耳其制造的，这个巴勒斯克塔， 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搞得很忙，雷达开是不开，开了被人打中，不开你看不见对方的飞机，左右为难。那么当然呢，这个普京呢也还没有采取剧烈的升级战争的行动来禁止武器输入乌克兰的这个地方，美国比较担心的，如果普京升级，比方说发动全国的战争动员，那美国就麻烦了，美国不愿意和俄罗斯正面打仗，就是支持乌克兰。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冲突当中呢，是越来越深度的去武装乌克兰。大家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乌克兰更多规模更大的武器，像海马斯，给到250公里，那就乌克兰的力量就飞起来了，厉害了啊！并且呢，我们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更加精密的情报，更加好的武器。但是呢，俄罗斯会不会对北约有军事反应，美国非常的谨慎。但是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算，这个俄罗斯呢，事实上呢，他没有那么大胆跟北约挑战。那么美国就有一个想法了，哎，是不是奥巴马时期如果多帮乌克兰，那这个乌克兰不会丢这么多领土啊？这个，所以美国人呢，就说我们呢采取这个慢慢烧水，就是水煮青蛙嘛。我们有个故事吧，如果你把青蛙往热水丢，青蛙马上就要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青蛙放在水里慢慢烧水，这个少成开水青蛙都没有想到就煮熟了，这个叫温水煮青蛙，这个慢慢烧水。他说如果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给乌克兰慢热烧水啊，俄罗斯也习惯了。当然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哈尔科夫俄罗斯是大撤退，先是基辅撤退，跟着哈尔科夫，乌克兰采取两条阵线，南部打赫尔松，北部突然间开辟战线打哈尔科夫，俄罗斯几天就撤退了。那么我们呢，其实就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俄罗斯在人员在装备方面都遭到了削弱，他进行重大行动的时候，他没办法两条战场打，没有办法守住自己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俄罗斯呢，这个整个的就已经爆发了。那大家知道俄罗斯就那么个这么那个能力。2022年9月份、10月份，乌克兰军队进一步的推进，收复了整个哈尔科夫地区，并且开始进入了顿巴斯的城镇和村庄。那么搞的那个本来呢，这个普京呢，是占领大城市赫尔松啊、哈尔科夫，现在都站不住了，现在呢就保护这些小城镇。那么美国人也看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呢不匹配，本来说一下把乌克兰的首都拿下来，拿不下来哈尔科夫、赫尔松我们占领，现在呢也占领不了，就要撤出去保村庄。所以打到现在，搞到巴赫穆特打得一塌糊涂，打了一个月也没有打下来。这俄罗斯呢不是那么凶，乌克兰当然伤亡惨重，俄罗斯也伤亡惨重。俄罗斯死多少人不知道，乌克兰死多少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呢马上就搞另外一手了。2022年9月，俄罗斯呢就宣布呢，在乌克兰吞并的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个扎波罗日，在这些地方呢就举行公投，就是公共投票，因为那些地方的乌克兰人都跑光了，住剩下来就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投个票，那就叫做全体公民愿意进入俄罗斯，所以呢这就是俄罗斯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宣布吞并，这个九月份跟着呢，就普京呢就要动员俄罗斯境内的应征士兵，我曾经讲过30万人呢。事实上呢，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的打入部队的人数大概有100万人，当然里面有很多人给打死了。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和乌克兰军队作战，这是表面，但事实上呢，俄罗斯是在和整个西方这个集团的机器在作战。就是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乌克兰，那俄罗斯等于很重，欧洲这个北约呢没有跟俄罗斯打仗，但北约呢所有国家的制造业、机器、金钱都投入了乌克兰，就是来拖住乌克兰。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 这个当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俄罗斯呢是要使用核武器，要保证他们占领这个吞并的乌克兰的地区。那这个俄罗斯说，如果我们的国家领土的统一受到威胁，为了保护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我们呢毫无疑问动用所有的武器，不是虚张声势，就说明我用核武嘛。那什么叫俄罗斯的国土领土的统一呢？一个就是乌克兰的被分裂出去的四个州算作俄罗斯的领土啊，这个克里米亚算作俄罗斯的领土。那这个领土的统一和原来我们理解的领土就不太一样，就是我占领你的地方，你要动了这些被占领的地方，这就影响俄罗斯的国家领土的统一，这个我就动用核武器。所以呢，对这些领土的吞并搞公投，事实上就是宣告战争已经到了第四阶段了。啊，我们说2022年的10月5号，俄罗斯完成了这个吞并，那么然后世界所有的国家呢都不同意，那么当然有几个国家支持了，像叙利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自己，还有好像一两个非洲国家吧，大概6-7个国家投票支持，连中国都投了这个弃权票。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就不同意，那就是谴责俄罗斯的占领，因为不可能啊，这个原来不是你的领土，你通过一个战争说是我们国家的领土，这怎么能够算是你的国家领土？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干，那些小国弱国那领土就没有了，就给你占了。所以呢，各个国家都不同意俄罗斯的这个武装的占领，连中国都投弃权票，我不表态，但是肯定呢我不会支持，如果支持，那么这个呢大家呢就知道普京呢现在呢就是把堵住，就堵在控制这些地方的能力，他呢就已经大张旗鼓地宣布说这些土地啊是俄罗斯不可动摇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的领土了，那你们动这个顿巴斯地区，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就是侵略俄罗斯，这个就是他做的一个基础，大家要承认。那么我们普京为什么能够这样干呢？他说对乌克兰我们进行威慑，不断的打，那么他说打久了大家有审美疲劳，大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就会衰弱，美国呢就不会再给这么多武器给乌克兰，那俄罗斯最终呢就能够占领这几个地方，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个等等这几个地方吧，还有这个这个当然是赌的是这个，但是如果美国继续不停地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西方国家如果继续持之以恒地给乌克兰的援助呢，那乌克兰呢他就打不败，乌克兰不缺人呐，乌克兰百万人口的军队动员是很容易的，因为乌克兰有几千万人呐，这个领土呢也超级的大，所以呢乌克兰呢现在反正经济给你打烂了，我一条心就跟你打仗，那俄罗斯怎么办呢？没有搞清楚，所以美国呢也在赌，乌克兰呢是努力的打，俄罗斯呢也在赌，所以呢现在美国能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大努力的去监测俄罗斯的核力量，因为要发射核导弹，那大家要小心啊，美国呢对俄罗斯的这个所有的动静都在监测当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到了2023年的3月份为止，美国方面还说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普京有真正的想用核战争的这个动向。如果要打核战争，俄罗斯要动员很多，因为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来，否则你把一个核弹打下去把自己的军队干掉了不行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动向。如果俄罗斯突然间在某个地方不打了，大量的撤出军队，那个就说明他要动核弹了，那美国就会小心，都会提醒乌克兰。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呢还是焦灼在继续跟乌克兰军队作战，那么这个就说明俄罗斯还没有准备真正动核弹。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就不觉得有是一个可能性很高的一个可能呢，就是俄罗斯让军队和乌克兰军队拖着打，然后用一个核弹把自己和乌克兰都灭了，那他自己要遭受多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个当然呢，乌克兰的军队就说，乌克兰说呢，他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解放自己所有的领土，那么即便俄罗斯要用核弹我们也要打， 这没有办法，乌克兰是被国土都被占领了，乌克兰还有什么退路啊？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所以泽连斯基和他的顾问都说，我们没别无选择，只能解放所有的领土，即便存在着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打击，我们也要解放领土。乌克兰呢没有核武器，1994年当时是根据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一项条约，乌克兰在1994年放弃了核武器库。所以呢，乌克兰本来是有原子弹的，他本来还有航空母舰的，他现在啥都没有了，航空母舰卖给了中国啊，变成了山东舰、辽宁舰。那么他呢，在他的原子弹呢，他本来拥有的那么多原子弹啊，由美国帮助把原子弹就销毁了，这个基本上，所以呢，乌克兰自己没有核武器，就不可能去打俄罗斯。那么如果乌克兰遭到原子弹的攻击，那么回应呢都是应该是西方的支持，那美国当然不会把原子弹给乌克兰，但是很难说，如果俄罗斯用原子弹攻击乌克兰的话，那你很难保证美国方面不会做进一步的这个动作。我们连续讲了4次的节目，就总算是把这个俄罗斯啊，这个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的这一页讲清楚了，就是讲这个美国是怎么样全面武装乌克兰的啊。4次的节目连起来听，大家可以听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背景。那乌克兰的战争呢，我们今天到此呢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